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5。今天是星期六，是我们小儿推拿公益课程如约而至。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木木，我们今晚将继续邀请来自山东青岛任宏伟老师为我们带来小儿推拿系列课程小儿春季厌食。任宏伟老师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看到直播间里有来了一些新的朋友，那么在这里我简单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任宏伟老师现为北京华秀中医院法人、青岛恒真园盲人按摩中心法人、青岛市崂山区七星花园社区服务中心康复科专家主任，与爱媛小儿推拿研究中心创始人，曾获儿推成长学院签约讲师。目前主要从事小儿推拿的临床和带教工作，优秀学员也是遍及全国各地。好，关于任宏伟老师，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下面宝贵的时间交给咱们任宏伟老师，有请。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么多朋友如约而至，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来的支持。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任宏伟很高兴又一次跟大家相约在点名 YY 频道，一起分享我们的小儿推拿的相关知识。那么咱们上节课呢做了一个预报，这节课呢给大家讲一下小儿春季厌食的调理啊。这个其实这个季节已经不是春季了立夏已经过了，但是不要紧我们这个春季过去了，还有下一个春季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要积累知识好好的学习，留在下一个春季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将我们学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那么关于这个厌食这里厌食呢要给大家去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厌食呢？那有的朋友认为，那么孩子一天两天不爱吃饭，那不爱吃饭就是厌食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厌食呢，咱们中医所谓的厌食有一个说法，它也叫误食这个厌是厌恶的厌，误是厌恶的误。那么这个厌和误呢，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孩子讨厌不喜欢吃饭的意思但凡能够称为是这个厌食呢，它一定不是一个单一存在的症状，也不是一个短期内存在的症状，它必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症状这个症状是什么样？就是孩子长期的不爱吃饭所以这个厌食呢，中医称为误食，就是指小儿长期不欲饮食甚至拒食的一种症状。拒食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拒绝进食到了拒食呢，可以说这个厌食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这是关于厌食有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孩子一天两天之内出现了不爱吃饭的情况，我们不能当做厌食论。那你比如说孩子这两天吃多了上两顿吃多了，那么这一两顿不爱吃呢算是正常的因为他体内这些食物还没有完全消化了嘛所以不爱吃饭那也是正常的。或者说孩子呢有不良习惯，什么不良习惯呢？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都好了是吧经常会给孩子吃零食，那孩子呢从睁开眼睛开始呢，这个嘴呀就不断的吃，那到了饭点呢他就不爱吃饭了，你说这能算是厌食吗虽然他存在这种到了饭点不爱吃饭的情况，那也不能算作是厌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病理状态下，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两天感冒发烧了不愿意吃饭，那这也算正常的。不光说孩子了，咱们大人如果有个三灾两难的，是不是也不爱吃饭呀或者说哪天心情不好了不爱吃饭，这也不能算厌食是凡是厌食它必然是长期的存在这种不愿意吃饭的情况，这才能当作厌食来论这一点大家要注意。那么厌食的危害呢显而易见， 那孩子，我们说了，小儿的生理特点是什么呀？生机蓬勃，发育迅速，是吧？那么他对物质营养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哎，他需要大量的营养来支持自己的体格啊、智力等等啊这些个生理指征的发育。那如果出现了厌食的情况呢？他的营养来源就不够了呀，是吧？他得到的营养不够，那他的生长发育会不会受到制约呀？受到限制呀？那一定会的啊！所以厌食这个情况啊，也是现在孩子经常会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呢，啊，如果不及时给孩子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厌食这个情况呢，在春季它会显得比较明显呢？为什么啊？其实精通中医的啊，这些朋友能够想到这个问题。我们说春，它是哪个脏器啊？五脏之中哪一脏司职当令的季节呀？肝，对吧？哎，春啊，它是肝司职当令的季节。你想想，肝和脾胃啊，主祀我们消化功能的啊，这两个器官有什么样的关系？肝属木，脾胃属土，对吧？那五行之中，木是克土的，木克土啊，本身这个木对这个土啊，肝对脾胃就有一定的制约、克制的作用。那到了春季呢？肝气盛了，它四肢当令嘛，春主生发，对吧？我们前面几节课也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肝气盛了之后，它对它所克之行会不会更加的厉害，制约的更加厉害呀？那如果本身这个孩子就存在脾胃虚弱的情况，哎，到了春季，由于肝气过盛，过度的压制脾土，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厌食的情况，或者说厌食的情况加重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给大家讲这个春季厌食的调理。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啊，因为肝和脾它存在这样相克的关系。那春季呢，又是肝司职当令，所以春季小儿厌食的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或者说原来这个孩子呢没有这个厌食的症状，但是到了春季呢，哎，开始出现了不爱吃饭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这里边可能啊，有的朋友呢已经当上爸爸妈妈了，那有没有发现进了春季之后，哎，自己的孩子饮食他就不如啊其他的季节那么好了呢？哎，至少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孩子出现不爱吃饭的情况啊，我相信这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的。那原因呢，就是基于此啊。所以基于这个思路，那春季我们给孩子调理脾胃，治疗他的厌食，应该以什么为主？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什么来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对吧？哎，如果是肝的病，你知道肝如果啊肝气过盛，或者是肝火过旺，它会横犯脾胃啊，会对这个脾胃造成过度的压制。那在这个压制的情况下，这个脾胃即便说它本身不虚弱，在被过度压制的情况下它也虚弱了，是不是啊？所以古人有一个思路啊，就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啊。我们要解决肝气犯胃、肝火犯胃的这样的问题呢，要去食脾啊，就是补脾呀，去调理脾胃的功能。那前一段时间呢啊，我们也讲过了小儿春季病的调理思路。那如果说你单纯给他补脾啊，这个处方这个手法，我们单纯给他补脾的话，够不够用啊？一定是不够用的，是吧？我们没有抓住啊这个春季厌食的症结所在。那么它的症结是什么呀？春天肝司职当令，肝气过旺横犯脾胃，是吧？所以你仅仅只是给他食脾， 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个时候呢，也要去调畅肝气，肝气顺畅了，它不过度压制脾土了，那么孩子的消化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对吧？那我们说孩子厌食啊，他都有哪些症状呢？不爱吃饭啊，他都有哪些症状？那肯定呢，就是以长期的不爱吃饭为主要的症状特点，是吧？哎，这个孩子呢，长期出现了不爱吃饭的情况。另外呢，他不爱吃饭呢，他的身体发育会受到限制，受到制约。那他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呢？哎，有的孩子啊，会出现四肢消瘦的情况，体重较轻，啊，个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矮。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小胖子，哎，虽然也是长期不爱吃饭，但是不见瘦，一身的肉，但是他这个肉呢不结实，哎，尤其是四肢部的肌肉，你摸一摸呢跟小水母似的啊，全是囊囊串，这种呢也是啊厌食的啊一个体征。一个是过度的消瘦，一个是肥胖，但是呢四肢肌肉微软，软弱无力啊。一般的我们出现我们说出现的这个厌食的孩子呀，就是这两个体质特点啊，要么就是很瘦，要么就是一身的囊囊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厌食啊，厌食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那我们说厌食啊，不爱吃饭，它主要跟什么脏腑相关？脾胃啊，对吧？哎，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厌食它是长期的存在的这样一个症状，是吧？那么长期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慢性病？那慢性病能够跟我们中医的什么病联系起来呀？虚症，对吧？哎，差不多，西医所有的慢性病都是我们中医的虚症啊，这个我们可以去参考其他的资料啊，去参详一下。哎，差不多都是啊这个虚症。那我们说厌食它一定跟脾胃虚弱是有关系的，不管是啊它的病位最终在哪儿，但是都会影响到脾胃。那我们说这个脾虚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腹胀、纳呆、便溏啊，这个纳呆咱们不说了啊，就是不愿意吃饭。那么本身厌食的孩子他就存在这个情况，是吧？哎，往往这样的孩子呢会有腹胀的情况，然后呢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呀？大便不成形，哎，或者有的会出现大便干结的情况啊。其实不成形的呢往往是阳虚气虚，而干结的呢往往是阴虚，是吧？好，那这是他的啊出现了一些这个特点。那我们说症状特点啊，那我们说孩子脾虚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脾胃虚弱，哎，有一个方法叫做睡时露精。孩子呢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眼睛闭不严实，留着道缝儿，那甚至有的半睁着眼睛，哎，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我们说五轮学说，孩子的上下眼睑它属于什么呀？肉轮，而脾它在体和肉，对吧？哎，所以脾虚就会出现眼睑开合无力的情况，到了晚上睡觉呢，哎，这个眼睛呀不能完全闭上。那我们古人呢，哎，也有这么一位啊，我们这位呢非常的有名，哎，就是我们的张飞张三爷啊，他睡觉是睁着眼睛的，对吧？那你说张飞睡觉睁着眼睛是因为脾虚吗？未必。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啊，我们这位张三爷呀，他可以说孔武有力，勇冠三军，那是有名的猛将，对吧？他如果脾虚的话，他的力量之源从哪来呀？那他既然脾不虚，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也睁着眼睛呢？哎，动动脑子，你想一想， 啊，这个痞，咱们这个张三爷啊，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呀？脾气暴躁，对不对？哎，经常发脾气，谁把他惹毛了，瞪眼就宰人呀，火气比较大。那么这种是什么呀？是不是肝火过旺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哎，这跟我们前面的讲的这个治疗思路联系起来了啊。那么肝火旺会不会过度的压制脾土？虽然本身啊，他的脾可能是不虚的，但是肝火旺盛，它会过度的压制这个脾土，也会出现什么呀？哎，类似于脾虚的症状，对吧？那张飞他一定不是个绝对意义上的脾虚啊，他的脾虚呢，有可能就是肝火过旺造成的过度的压制。那我们看他的体质特点啊，他的这个赫赫战绩啊，就能够了解到这一点，也是由于肝旺横犯脾胃造成的，对吧？好，那我们说了孩子啊厌食啊会出现睡食漏精的情况，但这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孩子只要出现厌食的情况，他一定晚上睡觉这个眼睛啊就闭不上，不能完全闭上，这也是不一定的啊，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我们说到这里讲这个事情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理解啊，为什么这个到了春季肝气旺的时候，孩子往往出现厌食加重，或者是没有厌食的出现了厌食的啊这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症状特点？哎，大家想一想，关于脾虚的那还有什么症状特点？首先，哎，有可能出现四肢肌肉不丰的情况啊，前面我们也说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四肢肌肉微软无力，因为脾是主四肢肌肉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孩子不爱动弹，懒呀。哎，你就看孩子呢，哎，天天的就是不是躺着就是趴着。按理说呢，小孩应该都是很活泼的，是吧？哎，但是这样的孩子呢，不，哎，往往会出现这个少动懒言的情况。还有呢，孩子的免疫力特别的差啊，用咱们西医的话说就是免疫力特别的差。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自汗恶风意外感，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呢，人家别的孩子没事，那么他就不行，出点汗小风一吹感冒了啊，三天两头的生病。你想他营养不够，免疫力肯定也不够，是吧？他抗御外邪的能力不够。这里边呢还存在一个与五行相关的这样一个知识点。那我们说脾和肺它是什么关系？脾属土，肺属金，那五行相生的是吧，土是生金的，那肺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主皮毛呀，那胃外这一块是通过啊肺来管理的，是吧？那脾虚他的母亲哎不够强壮，那孩子呢也不够强壮，脾虚肺不实，然后胃外功能不固，所以比较容易被外邪所侵啊。所以这样的孩子啊，厌食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自汗恶风一感冒的情况。自汗呀，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汗了啊，自出汗啊，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哎，这个汗都是比较的多。那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说脾虚多指的是什么呀？以气虚，对不对？那气对于人体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对人体有一个温煦的作用，是吧？所以往往脾虚的孩子呢会出现手脚不温的情况，哎，手足往往是冰凉的，那再严重就可能会造成什么呀？气虚日久必伤阳气呀，哎，再严重就有可能会形成阳虚的情况啊。这里啊，这是我们别的课程的内容啊，我们简单的一提。那除此之外呢，他的啊这个四诊望闻问切还有什么样的体征？ 哎，往往孩子的面色是白的，黄白呀。那他为什么会出现面白的情况？因为气血不足呀。我们说脾胃是什么呀？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脾胃的功能不行了，进来的这些食物呢不能化生为气血，那气血不足了，必然会显得面色白，哎，不红润。那唇也是白的，舌淡。那苔呢？舌苔是什么情况呀？哎，往往也是白的，对吧？哎，脉是无力的，而且呢往往是沉而无力。这个脉你搭上去呢一时试不出来，哎，向下用力才能试出来这个脉搏的跳动，而且跳动呢非常的没有力量。好，那么这个只是厌食症的其中的啊一个体征。其实这里上面这个体征呢多指的是什么呀？气虚阳虚的脾胃，气虚阳虚的情况。那么还有阴虚啊，有阳虚必有阴虚，对吧？啊，阴虚往往是什么呀？胃阴不足。那么它的情况呢跟上面的这个体征呢恰恰是相反的啊，也是会出现长期不愿意吃饭的情况，但是呢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系列的虚热症的表现，胃阴不足嘛。那孩子的面色呢，哎，往往是红的，但是红不是满面通红。那我们说满面通红是实热症，对吧？那虚热症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全朝红啊，其他的地方可能显得比较白，或者说接近于正常，但是两全尤其在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会显得比较的红。那胃阴不足的孩子呢，他的体质特点是什么呀？比较的瘦弱，干巴巴的那么瘦。那上面那个脾虚的很啊，那个脾气虚或者是脾阳虚的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有可能会很胖，但是呢一身的囊囊串啊，所以这两个也是截然相反的。那阴虚阴液不足，人就显得比较干枯吗？你不信拿块肉你放太阳底下晒晒，一会儿水分干了，哎，就干巴巴的，就是那个样子啊。我们这么说呢是为了让便于让大家去理解。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体质特点？孩子啊往往会有烦躁的情况啊，晚上睡觉比较的烦躁，睡不踏实。那还有呢，盗汗，哎，睡时盗汗呀，醒着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一旦睡着了呢偷偷的出汗，哎，醒了这个汗就没了，这叫盗汗。那还有什么呀？嘴唇是红的，那舌头也是红的，苔呢少而黄啊，或者说地图舌。那么地图舌是什么呀？胃之气阴两伤，对吧？哎，所以胃阴不足的孩子呢与极有可能啊会出现这种地图舌的情况。然后他的脉象啊是弱而无力的，就说这个脉跳动的比较的快啊，但是呢也是显得没有力量。好，那么这是厌食啊，说到底啊是一个虚寒症和虚热症啊这两个不同的症型啊它的不同的表现。我们这里呢只是大致的去给大家归纳一下啊，大致的给大家归纳一下。那实际上厌食呢绝不仅仅只有这两个症型啊，还有很多。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小儿在春季啊他的厌食的调理思路啊，所以不用给大家讲的那么细啊，我们就说春季小儿的厌食应该怎么去调理。因为我们这里边有很多朋友没有学过小儿推拿，还没有入门啊，所以我们不必讲的那么复杂。好，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啊孩子的厌食啊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体征，那我们根据他的寒热采用不同的说法去给他调理就行了。 哎呀，所要注意的是，在春季的厌食的调理跟其他的季节有所不同。哎，我们要根据节气的特点，对我们的处方和手法做一下调整。那它的在春季啊，这个厌食应该怎么去调理？那我们说，肝气旺盛了，要干嘛呀？要疏肝，对吧？哎，要疏肝。那脾胃不足了呢？有肝气旺盛了，过度的压制脾胃啊。在疏肝的基础上，还要干嘛呀？调理脾胃啊，所以就疏肝、健脾和胃啊。总的治疗原则就是这个啊，你不管是阴虚还是阳虚的。那处方呢？首先啊，我们说阴阳双补，八卦为先。那么第一个要用的穴位肯定是八卦穴。那这里呢，要用内八卦还是外八卦？我们说外八卦它主要治疗什么问题啊？解决什么问题？表病是吧？那内八卦呢，主要治疗里病里症。你说他的脏腑脾胃不足了啊，肝气旺盛了，他在表还是在里这个病？那肯定是在里的，对吧？所以这里要用内八卦。那内八卦呢，首先要顺，然后再逆。那它的比例是多少呀？1:3，先顺后逆啊。比如说我们先顺运内八卦啊，我们顺运100次，然后逆运内八卦300次啊，它的比例是1:3。那为什么逆之前啊要先顺呢？当然了啊，这个思路啊是一个总体的思路，我们没有给它区分寒热啊，是一个总体的思路啊。这个处方，那你要再区分的话啊，我们后边再说啊，给大家讲的尽量的去细致一点。那总体的思路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参照下列的这个处方。那我们说了，阴阳它有互根互用的这样的特性是吧？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啊，这是阴阳之间它们存在的关系。那春季肝气旺盛，我们要调畅肝气。那肝气是什么呀？它是属阳的，对吧？那我们中医治阳用什么呀？用寒，用阴，对吧？用阴去制约阳气，用寒去制热，那么阳它不就是热的吗？哎，所以我们这里呢，先顺运内八卦，然后再逆运内八卦。那总体呢啊，还是以逆运内八卦的作用为主导。这个逆运内八卦它有什么作用呀？逆运消宿食，进饮食，治疗五脏之热啊。其实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也行，就是它可以泄啊，它可以泄热，但是同时呢它也可以滋阴。那为什么在逆之前先用顺？哎，就是利用了阴阳互根互用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你补阴呢要先补阳，你要补阳呢要先滋阴。那这个运八卦呢也不能胡乱的运啊，我们要根据当时的节气的特点。我们说春天肝四肢当令是吧，所以运的时候我们先从哪开始呀？那八卦穴的八宫，哪一宫它与肝相合？巽宫，对吧？东南方向，巽宫，哎，它是相合五脏六腑的肝的，所以运的时候呢也要从巽宫开始，由巽宫始至巽宫止。好，这是第一个啊组方的啊，我们这个处方的基础啊，首先是内八卦。那后边呢，哎，前面我们讲小儿春季病的调理思路的时候跟大家说过，那春季病呀要先干嘛呀？调肝，应和解气，对吧？哎，要去调肝。 那我们说肝为什么呀？肝脏，它为五脏之贼呀，七强零弱。那你要先去消灭它啊，不能说消灭它啊，先要想要去削弱它呢，首先要干嘛？在春季的时候，哎，要给它点好处，这叫欲取先予，哎，先给它点好处，让它去服从你，然后你再可以对它啊，你就可以对它生杀予夺了，对吧？那么第二个处方呢，啊，也是为了应和节气，我们以肝为首，那先补，然后再清补清，啊，补清补清肝。那总体上呢，还是以清为多，这个补呢，只是啊，这个对于气机一个引导，啊，补的不用太多，啊，你比如说，你补清补的话，哎，你要用300次啊，这个补，哎，用个60-70次就可以了，做一个气机的引导。我们再后边呢，我们说肝气它主要压制的是什么呀？横犯脾胃嘛。哎，那后边呢，我们就在脾胃上去解决问题了，是吧？哎，脾胃呢，先补清补脾。你看，肝是补清补清，那总体以清为主，是吧？哎，我们是在调畅这个肝气，是在削弱它，是吧？那脾呢，补清补脾啊，虽然是补中有泻，那补中有泻是为什么呀？啊，主要是为了不补益太过，那本身它就肝气旺盛，是吧？那脾胃它又是后天之本，那你把它给补足了，其实肝它也受益，哎，所以不能补的太多。那补中有泻啊，用补清补脾，是在壮大这个脾气。那么先清肝再补脾，这个叫什么呀？啊，这个叫什么？木土，肝属木，脾属土，这是不是益木补土呀？那益是抑制的益。哎，你不是肝气旺盛了，压制脾胃了吗？脾胃了吗？那我们把肝气削弱下来，把脾胃的啊给它补足了，它俩就平衡了，对吧？好，那脾胃啊，我们说它俩是表里关系，是吧？哎，你光动脾是不行的，那脾胃，脾主升，胃主降，那消化呢跟脾胃的关系非常密切，哎，你光调脾也是不行的，哎，还要在胃上做做文章。那这个胃呢应该怎么去操作？哎，应该用清补清胃，清补清。那为什么要用清补清呢？好，清补清胃，它除了能够通降胃的气机，泻胃火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滋胃阴。那我们说胃受纳腐熟水谷，除了阳气之外，还得靠阴液的帮助，是吧？哎，所以为了加强它的通降功能，加强它的消化功能，这里用清补清胃。好，主要的啊这几个脏腑我们用完了，那后边呢是一个总体调整的一个环节，对吧？那我们说肝气盛了，气属阳，其实就是阳盛了，对吧？哎，那治阳呢我们用阴法，哎，所以后边用取天河水，哎，取水滋阴治阳，然后呢扶三关一，清六腑，上推三关，那比例呢是3:1，那总体是加强了啊这个六腑的通降功能，那也是在削弱这个阳气，对吧？再后边呢用分阴阳，分阴，那我们把阴液补足了啊，把这个阳气削弱下来了，还要干什么呀？你要用它去制约阳气的话，你得分配出去呀，所以这里用到分阴阳，分阴啊，让它去到它该到的地方去啊，去制约这个阳气。那再后边呢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法？哎，有一个穴位呢各派啊用的都非常的多，叫做揉板门呀。 揉板门穴。那这个板门穴呢，它有调理中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那我们在揉的时候，这个手呢放在板门穴上啊，拇指啊，比如说我们的拇指放在板门穴上，然后食指呢放在合谷穴上，哎，两个穴位一起对揉，哎，它的效果会更好。那再后边，运水入土，运水入土呀。那再后边呢，就是清补清大肠，哎，增强了它的通降的作用。那孩子啊，如果说这个不是胃阴不足的情况啊，我们用润水入土是可以的。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胃阴不足的情况啊，舌头是红的，苔是黄的，我们就可以用运水入胃啊，不用画一个整圈到胃这里呢啊，这个运法就可以停。那如果没有呢，用运水入土也是可以的。然后清补清大肠，哎，增强六腑啊，腑气的通降的作用，通降的功能。然后呢，还有一个穴位，哎，它有很好的消食消胀健脾的作用，叫搓四横纹，对吧？哎，这个搓四横纹临床也是比较常用的，哎，治疗脾虚症。那还有呢，还可以用什么样的穴位啊？那除了这些个之外，你掐揉一下左端正可不可以？那春天的生发之气比较强嘛，肝气比较旺盛，哎，我们用一下左端正，让这个肝气呢降下来，左升啊，不，右端正啊，让这个肝气降下来，左升右降嘛，对吧？然后呢可以用一下我们的体穴啊，这个体穴呢，尤其腹部的操作啊，腹部的操作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说我们要去调理中焦的脾胃，增强它的通降的功能啊，去泄这个肝气肝火啊，让孩子的啊这个消化进一步的增强，那就要干嘛呀？哎，先把里边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它排出去，然后好的东西、新的东西它才能进去，对吧？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下顺揉脘腹，顺揉脘腹。但是有一点，你在顺揉脘腹之前呢，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那厌食的孩子他往往会有腹胀的情况。那到了厌食，我们说厌食啊，这只是消化系统啊比较严重的疾病的一个基础。那到后边呢会出现什么呀？积滞。到再严重了就会出现什么呀？肝积啊。你看那些肝积的孩子，他普遍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肚子比较大，但是四肢是比较瘦弱的，是吧？哎，他有腹胀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我们在揉脘腹啊，或者说揉颤中脘之前呢，给他用一个手法叫做揉筋松腹法。那其实手法非常的简单，哎，我们有学过振腹的朋友啊，那振腹是什么呀？内劳宫放在神阙上，中指放在任脉啊，食指和无名指呢放在肾经上，那拇指和小指放在胃经上，是吧？哎，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对吧？那我们呢这里不用振腹，哎，也是手这样放，手这样放，然后呢这个五指呀在孩子的腹部做揉拨法，从上到下去揉拨。哎，小孩子的肚子是比较软的啊，揉拨起来也比较容易，然后呢肚子又比较小，我们这五指完全能把它跨过来做揉拨法。那揉拨完了之后呢，手不要动啊，还是这个姿势放好了，从上到下去拿啊，一个手就能拿起来，但是拿的力度呢一定要轻，不要太重，哎，轻轻的去拿。然后呢有会振腹的朋友啊，给他振上个一两分钟。那最后呢也可以用一下摩腹啊，也可以用一下摩腹。好，这是腹部的操作。 那么还有一个呢啊，孩子啊，如果有这个腹泻或者是便秘的情况，我们说腹泻往往是脾气不足，便秘往往是胃阴不足，是吧？哎，如果会有这样的症状出现呢，哎，我们可以用一下如其吉天枢。那腹泻的孩子，我们左天枢的刺激度呢稍微的大一点，也就是说左边的天枢呢我们多用点力啊，这也是利用了左升右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腹泻气在下嘛，哎，所以我们想办法给它往上升一升，哎，它能够收敛住了，哎，这个下泻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那如果是便秘呢，哎，它这个大便通降不足，它下不来呀，那怎么办？哎，就是右边的天枢，哎，我们给它用力重点的刺激一下，这是利用了我们中医左升右降的啊这样的一个原理。那除了腹部的操作呢，哎，还可以给它捏脊呀，啊，这个捏脊是比较常用的，是吧？哎，那如果呢这个孩子呢就是像我们上面所说的出现了腹泻，然后身上都是囊囊踹这样的情况，舌苔是厚的啊，面是白的，哎，我们给他正捏脊，正三到一的去捏啊，先由下至上的捏三遍，然后由上至下捏一遍。那如果孩子呢出现了两全招红啊，嘴唇红，舌头红啊，舌苔黄的情况啊，甚至小便赤色或者是大便单结的情况，反过来，哎，给他用倒三正一的操作方法，就是倒捏脊用三次，然后正捏脊用一次。好，那么上面的这个处方呢，啊，我们没有说是阴虚还是阳虚啊，但是呢，这个处方啊，有学过小儿推拿的朋友一看，它就是治疗一个阴虚或者是热症的一个处方，对吧？哎，我们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啊，教大家怎么去在春天的时候调畅肝气，然后使小儿厌食的情况得到改善。那如果啊，在实际的临床操作实际的临床工作当中呢，啊，会发现虽然都是厌食，但是呢，它的症状表现完全不一样。哎，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分不出来别的，至少这个阴虚阳虚你要分清。那下边的这个处方啊，如果是阴虚火旺的孩子，啊，是可以这样去操作的，啊，是可以这样去操作的。但是呢，后边你别忘了啊，如果是阴虚的孩子、火旺的孩子，这个捏脊是倒三正一，阳虚的孩子呢是正三倒一。那如果啊，如果孩子的症状跟这个不一样啊，他不一样啊，跟我上面所说的那个不一样。跟阳虚的症状不一样，那只有一种情况，那就剩下阴虚了，对吧？阳气血嘛，就剩下跟阴虚的症状不一样，那就剩下阳虚了，对吧？那所以如果是阳虚的孩子的话，哎，我们这个处方完全可以给他倒过来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前面用了内八卦是正一倒三，是吧？啊，是先顺啊后逆。那后边如果是阳虚的孩子呢，先逆后顺啊，它有补阳这样的作用。然后呢，肝呢还是不动啊，还是维持原来的处方就可以了。哎，先补，然后再清补性，因为肝气比较盛嘛。哎，这一点它是死的。但春季治疗呢，哎，不管是哪种症型的啊，都是先补，然后再清补清。那脾呢，可以单用补脾，因为阳虚气虚嘛，我们单用补脾就可以了。胃呢，哎，用清补清也可以。哎，这个胃呢一般不用补啊，临床这个胃是很少用补法的啊，除非会出现那种胃中无果反胃症啊，我们偶尔会用到补胃，那其他的情况都是用清或者是清补清。那天河水那就不用取了，要用清天河水由下至上的推。扶三观一呢改成观三扶一，分阴阳分阴改成分阴阳分阳，哎，就可以了。那后边的 这个体穴呢，还有一些这个对症取穴的这个处方呢，大致是可以不用变化的。你比如说这个揉板门啊，还是那个样子，但是运水入土，哎，就不能用了，要反过来运土入水。然后呢，如果孩子啊出现了这种在厌食的基础上啊，会出现这个长期腹泻的情况，给他加上补清补大肠啊，以补为主啊，主要是为了固肠止泻。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运水入土啊，它可以滋阴通便啊，还可以除湿热，对吧？那运土入水呢，它有一定的温阳作用。那温的阳呢是中焦的脾阳啊，另外呢其实它也有补肾阳的作用啊。你不信你看看这个手法的操作方法，它先走的是补脾阳，到最后补的是肾阳，是吧？这样画一圈下来的。哎呦，不会操作的啊，我们可以私底下交流一下。那这个天枢啊，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啊，你参照它是腹泻多，出现了腹泻，还是出现了。那捏脊呢，如果是阴虚啊热盛的是倒三正一啊，如果是阳虚寒盛的是正三倒一。好，我不知道这么给大家啊放到一起去讲的话，会不会听明白。那其实阴虚和阳虚的，我们这个课程呀，主要是阴阳双补嘛。那么青岛王校现在啊用的大多数都是阴阳双补的说法，是吧？那即便说啊，你对于这个孩子的症型症状特点呢，把握的不是很准，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大致的啊这样的判断的能力啊，你只要能分清它是寒是热，是阴还是阳，给你一个基础的处方，哎，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下调整啊。只是很多的手法它的操作方向不一样，那它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就是看是寒盛还是热盛，是阴虚还是阳虚，这样呢啊去给它这个调整就可以了。但是总体有一点，在春季调整厌食的时候呢，有一点是不变的啊，就是这个肝，哎，我们想办法去削弱这个肝气啊，增强脾胃的啊这个消化的能力，哎，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那关于这节课我所讲的内容呢，有的朋友如果听得不是很明白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哎，我们私底下再做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个小儿推拿的群啊，每周都给大家安排这样的公益课程，有兴趣入群的朋友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那么还有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参加今年盲医考的朋友啊，参加今年盲医考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华秀盲医考的公益辅导群啊，现在一共是三个群啊，我们的课程呢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啊，如果有参加今年盲医考的朋友呢想进群学习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好的，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哎，我们下个周六不见不散。
好的，非常感谢任宏伟老师精彩的讲解啊，您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哪位朋友对咱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咱们的老师会给大家做讲解。好了，那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于爱媛小儿推拿研究中心。于爱媛小儿推拿研究中心隶属于北京华秀中医院，自成立以来，以推广小儿推拿绿色疗法，缔造小儿推拿行业标准为目的， 致力于小儿推拿的技术研究与相关附属产业的发展。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师资团队，结合现代医学理论，保留了传统的推拿理论精髓，将小儿推拿教学以及全新的姿态在行业内发展。我们采用突破性的绿色理论以及实用有效的临床技术操作和完善的行业理念，实现了科学化的办学模式。企业文化、企业宗旨：务实求真，修德善技；企业使命：于洋大爱，传递健康，传承中医推拿手法，践行绿色健康中国梦；企业愿景：创建绿色交流平台，打造更多专业儿推技术精英，让亿万儿童身心健康。任老师你好，
我看有个朋友，
问，就初
对，
就初级班和中级班和中级班有什么区别是吧？这个初级班呢，
初级班呢，
相当于是
一个入门呀。
他学的知识
是比较
粗略的，
平时给
自己给
家
人
做
的
也是可以的。
中级班他
学的
这些知识
更加的系统，
更加的完善。
你拿到这个
初级证
的
话，
没有保健
这个
行业的
这个行业的资格，
然后至少要有一个中级证，你就可以开店了。
就是可以给
别人进行按摩了。
他这个中级证
他
学的
比较
具体一点。
哎，您好，任老师已经给您做解答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接下来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呢？
咱们主要问
小
儿推拿的
问题啊。
看来咱们任老师的课讲的是非常仔细了，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听明白了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的老师也非常辛苦，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吧。然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添加任老师的微信13105160266，13105160266。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